习普公开谈论换器官，美军印太司令严厉警告，美国钳制升级，再撤台积电南京厂关键许可。哥伦比亚大学开学日，中国留学生签证困境引关注。美国会压倒性通过新法案，制裁中共违禁药物链。川普警告，撤销关税，美国将变成第三世界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今日中俄朝三大邪恶族心领袖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所谓抗战胜利八十周年阅兵。在这些独裁者合影后走向天安门城楼的途中，习近平和普京竟然在全球媒体关注之下公开讨论换器官，而且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与此同时，在珍珠港的密苏里号战舰上，美军印太司令对这些破坏全球和平独裁者严厉警告。据凤凰卫视的直播报道，在阅兵之前，各国首脑大合照之后，由习近平率领普京、金正恩步向天安门城楼走去。三人边走边通过翻译闲聊，习近平首先表达开心见到金正恩，之后习近平和普京就讲换器官的话题。直播里面因为没有配旁白，所以清晰听见翻译传达普京的话。他说，人类通过换器官会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习近平则回应说，本世纪人类可以活到150岁。这段影片一经爆出，立刻在网上哗然。有网友表示，现在都不用掩饰了，器官这些事都可以摆上台讲。还有网友说，习近平和普京在这里讨论永生，而几百万人连基本的医疗都没有，领导人能够长生不老，老百姓只能够受苦，这个不通就是叫进步？亦有不少人怀疑这个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是后期制作的假配音。就事件，网友多伦多方念说，他从 ANN 电视台发表的93阅兵的现场影片中亦截取了这一段，他确定这个不是配音和 AI 生成的。自媒体人蔡晨坤认为，这些独裁者吐露心声，这个才是今日阅兵最大的焦点。他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几乎所有的独裁者都希望长生不老，永远掌权。这些说话泄露出来，是对外传递明确的信号，独裁者不会退出政治舞台。还有网友截取了一段习在城楼上的影片，显示习的头在不由自主地抖动。其实之前习在多个场合都暴露了这一症状，外界早有声音怀疑他有帕金逊综合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习近平真的有这个病，帕金逊的病变部位在大脑是不可以通过换器官来医好的。中共这次阅兵无非是要对外展示强势，不过就在同北京阅兵的同时，美军司令一句话就将这种虚假的强势彻底粉碎了。中央社3号报道，9月2号在夏威夷珍珠港，美军亦举办了一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80周年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留下一句重话，他说美军会用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维护和平，但是如果必须战斗，我们会将拿出压倒性的优势力量与盟友并肩作战，我们必定胜利。美国媒体报道，出席这个纪念仪式的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军政代表、嘉宾，包括媒体记者只有几百人。同样是纪念仪式，这个规模和中共的93阅兵是无法比的。不过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讲的这句话足以令寄予台湾的中共胆寒，美国一是不打，如果动手，那就会将中共彻底打到趴在这里了。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 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不过跟住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攰，冇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嘅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仲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政府最近正式通知台积电，将在今年12月31号撤销它在南京工厂的特权许可。这个意味着美国对中共的晶片管制再次重大升级。消息一出，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股票开始就大跌了 3% 以上。专家分析，台积电南京厂从2018年开始运作，最多亦就能生产16纳米、28纳米这一种中低端晶片关键设备，还要靠美国入口，根本就不可以碰5纳米、3纳米这一种顶尖产品。不过不要看小这些落后制程，它们能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用电器、工业控制，甚至军工电子等领域，好像导弹、雷达这一种关键装备里面都离不开。换句话说，过去美国卡住这些高端晶片的性能，现在索性连低端晶片的产能也一起钳制了。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台积电对外回应说，公司确实收到了通知，正在度评估影响，并且会积极同美方沟通，争取令工厂的运作不中断。原先这项许可可以令通过认证的企业直接入口特定的美国设备和材料，不需要每次都走流程，现在或者已经被取消了，所有供应商都要单独申请出口批准，可能会令审核时间拉长，增加不明朗因素。其实不单只是台积电，三星、海力士和 Intel 在中国的大连厂今年已经被撤销了类似的特权。美国商务部预计每年会新增约1000件出口申请需要处理。受到这一消息影响，美股科技股9月2号开市后普遍走弱，台积电大跌 3.11%， 标普500、纳斯达克和道琼斯指数都下挫，好像辉达、Tesla 这些科技巨头亦同步下滑。随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签证审查越来越严，很多学生在入境或申请签证的时候都面临更多不明朗因素和风险。移民局和海关近年普遍加强背景审查，尤其是涉及中共政府或敏感研究项目的案例。近日就有消息传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的仔入境美国时候被遣返，这个在体制内引发了广泛担心。大纪元报道，在哥伦比亚大学9月2号开学返学校那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特地到场，希望协助中国留学生应对目前签证挑战。机构主席汪志远接受采访时表示，留学生遭遇的困境根源不是学生的个人问题，而是中共政权。他强调，中国学生若果能够表明自己和中共无关，将更容易获得美国政府及社会的信任。他指出，中心颁发的退党证书被视为有效的证明文件，可显示学生已经脱离中共组织，成为留在美国的一项重要保障。汪志远向在美国或计划到美国的中国学生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学生可透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 退党.org 网上申请电子证书，存放在手机或者电脑中，必要时出示，以作为与中共划清界线的证明。其次，学生应避免参与有中共背景的组织， 包括部分海外学生社团，以免被美方视为潜在风险。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姓郭的学生坦言，由于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受到中共长期洗脑教育，为了帮助他们逐步摆脱中共思想灌输，建议中国大陆学生使用法轮功学院开发的自由门翻墙软件，藉此避开中共监控，获取真实信息，还能够安全登录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号以407人赞成、4人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名为《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的新法案。法案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制裁和执法，切断来自中国的非法违禁药物原料和渠道，阻止他们流入美国。大纪元报道，这项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参与生产、销售、运输以及为违禁药物集团提供资金的中国个人和公司机构实施制裁，如果相关机构拒绝配合美方的禁毒行动，亦将被追责。提出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巴尔 Andy Barr 指出，中共在整个违禁药物危机链中扮演关键角色，从提供化学原料到替贩毒集团洗黑钱，都在度助长美国社会的灾难。他强调，美国必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彻底切断违禁药物来源。共和党议员麦菲 Greg Murphy 指出，中共生产的违禁药物原料通过墨西哥走私进入美国，加剧了边境危机，美国不能够坐视不理。虽然中共自2019年宣布禁止直接向美国出口芬太尼，不过美国执法部门指出，中共企业依然是原材料化学品的主要来源，经出口至墨西哥之后，由贩毒集团在地下实验室合成，再走私入美国，已经成为目前的主要供应链。美国关税政策掀起法律战，川普总统2号表示，他的执政团队最快明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快速裁决，并表示如果撤销关税，对美国将造成灾难性影响。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川普说，我们将诉诸最高法院，有可能三日，因为有必要快快取得结果。他补充说，他将争取快速裁决，并警告说，如果撤销关税，我们恐怕变成第三世界国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日前以7-4通过支持下级法院的原裁定，多数法官认为川普已经超越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赋予的权限。不过上诉法院准许这些关税措施可以继续维持到10月中，以便各方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川普的关税政策是他经济主张的核心之处，他表示正是这一项政策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则对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比较乐观，他在1号信心满满地表示，最高法院会维持川普的权力，继续准许对大多数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